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雅，乌西亚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示法提亚的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雅的儿子，亚大雅是约雅利的儿子，约雅利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莱雅的儿子，哥莱雅是马西亚的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次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雅，希莱雅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雅西突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雅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巴士户尔的儿子，巴士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萨列的儿子亚马帅，亚萨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弟兄大能的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叶是他们的长官。利未人中有哈术的儿子示玛雅，哈术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撒拔，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首领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古和达们，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西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皮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甲薛和属叶甲薛的村庄，耶稣雅、摩拉大、伯帕列、哈萨舒雅、别士巴和属别士巴的乡村，喜格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英灵门、索拉、耶莫、撒挪亚、亚杜兰和属这两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士巴直到新嫩谷。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突、挪伯、亚南亚、夏索、拉玛、基他因、哈迭、喜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雅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雅、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突、释迦尼、利红、米利莫、易多、进顿、雅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释玛雅、约雅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 这些人在耶稣雅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稣雅、宾内、贾灭、士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雅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士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义多族有撒加利亚，进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民族某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雅，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撒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族有拿坦叶。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是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雅，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俄巴迪亚、米舒兰、达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稣雅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的。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钹、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玛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士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士玛雅的儿子，士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士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埃、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该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士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熟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
尼西米记第十三章。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由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斥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什突、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第十一章、十二章是讲述到整个完工以后，有个很荣耀的献殿、献城完工之礼。但是在献城之前呢，做了一件事情，就要抽签，谁才可以住到这个城墙以内，住在耶路撒冷圣城，住在这个里面的人。第十一章在做这件事情，而第十二章是整个在庆祝、在欢庆、在感恩的事。 所以整个十一章十二章你会发觉充满荣耀。第十一章跟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在圣经的里面，整个旧约只有五次说到耶路撒冷叫做圣城，就在尼希米记十一章就出现两次，其他是出现在以赛亚书啦、以西结书，那都是在讲到末世圣城的荣耀，千年国时期圣城由天而降。所以在这一块当中特别的重要，就是启示我们今天谁能够住在圣城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第一节就说撤迁，谁才可以有资格住进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保护的当中。所以你看啊，从吹角先读律法，到吹角节啊，到祝棚节七天讲解律法，后来祝棚节之后大家悔改禁食祷告，更深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洁净，承认自己的败坏，与神立约，启示与神立约，神就开始做一件事，哎，我们真的可以同住了。亲爱的家人，我们真的要向神祷告的第一件事情，读第十一章你要向神祷告第一件事，主啊，吸引我，拣选我，让我是可以跟你一同住在你的殿宇里面的。大卫有这个极深的渴慕，他渴望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那个是他的心愿。但是在十一章是主拣选谁可以与他同住，就像是诗篇十五篇所说的，神啊，谁能够住在你的帐幕呢？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事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求神拣选我们与他同住，把我们带到他的同住的里面。主，我们做了所一切所做的，我们立约，我们悔改，我们祷告，我们建造，我们渴望的就是你住在我们的当中。哪些人可以住呢？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一开始所说，第一个可以住的人的资格是什么？是勇士。所撤迁出来的犹大人都是勇士。亲爱的家人，什么叫勇士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征战得胜的记号，属灵征战得胜的记号，胜过软弱、胜过情欲试探的一个记号，甚至是我们传讲福音、为神的福音勇敢站立做见证的记号。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啊，我们必须要一起去打属灵征战啊，每一次的得胜，每一次的胜过，每一次我愿意付上代价，在困难的时候仍然愿意顺服，在每一个难处、每一个挑战，心情很低，甚至是我现在很不舒服，身体也很多的难处，经济压力很大的挑战，我仍然坚定的来爱主，坚定的来服侍主。亲爱的家人，这就叫做勇士，这就是神第一个要拣选与他同住的人。第二批人呢，就是祭司。祭司被撤迁选中，住在神的殿中。第三批人就是利未人，一个侍奉神的、祷告的、称谢的、赞美的。还有呢，还有一群人是守门的。守门是个很荣耀的侍奉啊，歌唱的、守门的、宰杀生祭的，这些人都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二十到二十一节，甚至连尼提宁侍奉神的这些的苦力啊，都在被神拣选，来来与我同住。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就是管理的啦、唱歌的啦、服侍的啦。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六节呢，就是便雅悯当中一群住在几个城邑里面的这些人，他们都要拣选过来住在神的殿宇的里面，住在圣城的当中。你读二十五节到三十六节啊，你会发觉有几个地点是神特别保守的。第一个叫做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坟墓也在那边。第二个叫做别示巴，别示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还有第三个叫做伯特利，就是神向雅各所显现的地方。这三个地方在过去七十年被巴比伦所占领的期间，后来呢又被亚述灭亡。然后在这占领将近三次的归回一百多年的期间，王国到现在已经将近两百年了。希伯伦就基列亚巴、别示巴还有伯特利这三个地方没有任何外邦人居住过，这就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心意。神有保留几个地方是只有犹太人居住过的，没有被任何的外族所占领，这几个地方就是神特别保守，让那些回归的、撤迁选中的是可以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亲爱的家人，主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来是接我们能够与他去同住。 有一些的地方是神特别保守，特别保留给那些忠心爱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可以祷告，在我们永恒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个专属我们的住处，那是神为爱他的勇士，神为侍奉他的人，神为那些忠心在他面前敬拜祷告服侍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到了第十二章，就发现把他们的名字就记在下面了。这些的名字记载下来啊，其实并不是当下尼西米的这群人，这群人是把第一代，就是93年前的那一群人把它记下来，所罗巴伯、耶稣亚第一批的勇士、第一批的先锋，他们这些人的名单都把它记下来。十一章是撤迁，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十二章一开始出现的这一片的名单，全部都是过去的先锋的后代，他们要跟我们一起来庆祝整个城墙的完工。这就是他们过去的摆上，他们的后裔也一同蒙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在读第十二章的名单的时候，你真的要看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要真真实实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敬畏神，我们好好的摆上，我们侍奉，我们在每一个挑战的当中仍然倚靠，我们的儿女会蒙福，他会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竭力，他们也会被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有一块地方是专属保留给他们，他们的名字跟我们的名字都被神记录在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亲爱的家人，我们忠心的侍奉神不会吃亏的，我们好好的为主摆上，你不会吃亏的。你不要只看你今世，你孩子以后都是蒙祝福的。第一批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那群第一批的勇士，在以斯拉记名字被记一次，尼西米记又再被记一次，现在又被记一次，他们的名字是神一直在纪念，神一直在纪念的。我们的名字怎么有可能现在圣经的当中一次出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么多被记录下来，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一直定准说，主，我们爱你，我们侍奉你，我们要你，我们绝对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难处，我们定义来寻求你，倚靠你，我们的孩子就被纪念，我们的整个家族的名字都被在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的里面。亲爱的家人，为主坚持，我们不会吃亏的，孩子也不会吃亏的。27节，他们就要开始来敬拜了，所以他们就把他招聚招聚招聚，就分两队，分两队。我们来看这个图，我们来看这个图，他们要行告城之礼。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称谢的人要分两队哈。首先你先来看一队，一队你有没有看到红色这一圈？红色这一圈呢，是由以斯拉带队从谷门从下面绕历史中走到阳门那边停下来。另外一队呢，是尼西米，他跟着祭司，他不是带队啊，他跟着祭司啊。另外一队走顺时钟的方向，从谷门也是走到阳门，两队绕一圈，最后进到圣殿来敬拜来赞美。哇，你就发觉这尼西米真的是，他是个有能力有谋略但是又很谦卑的一个人。他让以斯拉带队，以斯拉年纪很大了，他让他带队，另外一队他让祭司来带队，他就是活在遮盖之下，他是权柄，但他也活在神的遮盖之下。所以当天赞美啊、感恩啊、称谢啊、荣耀啊，把所有一切的丰盛的奉献啊都献在到神的殿中，大家又一起欢乐，大家又一起赞美，大家又一起感恩，太好了，哈利路亚。过了4年啊，非常的荣耀。但是我们进到第十三章，我为什么特别把第十三章留到最后面，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以斯拉记好像写到后面说没有结束啊，尼西米记也是，你读到第十三章好像没有结束这有点像新约的使徒行传。为什么？因为新约使徒行传神的工作在继续，同样的旧约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好像没有结束，那就表示神的洁净在继续，神在这个百姓当中的这个怜悯跟帮助在继续，人的败坏好像也在继续，但是神的祝福、神的拯救会再继续，直到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读第十三章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十一、十二章这么荣耀，拣选一群人住在圣城，太美好啦。十二章大家一起欢庆敬拜，分两队，整个照着城墙一起敬拜赞美，这就是神与我们同住啊。所以不是在城墙一盖完马上庆祝，是百姓的心要预备好，百姓要悔改，百姓真实的渴慕神以后， 这时候才可以献上城墙。但是尼希米看到整个弟兄姊妹，看到整个耶路撒冷都在复兴的过程当中，他就回到了巴比伦去任职他的酒镇。后来八年之后他回来了，跟之前第九章第十章的立约已经隔了12年。你还记得立约的内容吗？昨天我们说到立约的内容，好好的遵照神的话语，好好的守安息日，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分别为圣，不跟当地的人结亲，好好的十一奉献，好好的照顾立位人跟祭司侍奉神的人。到了13章，你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13章第4节，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他竟然在神的殿中为他预备一个大屋子。多比亚是之前攻击尼希米的人，结果现在把多比亚这个人攻击神的领袖的人，让他在圣殿当中有一个大房子。以前是放素祭乳香器皿啊，还要照顾立位人，照顾那些歌唱的，照顾那些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全部都清空了，让多比亚来住。亲爱的家人，尼希米才走才八年，短短的八年，尼希米一回来就看到这件事情。求神怜悯我们这些做领袖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把污秽、把败坏、把那个我们人情人际的那种关系带到神的殿中，把持着神的整个教会。如果今天你所在的这个教会里面，哇，你会发觉大家都是亲戚血缘的关系在管理这个教会，夺取神的十一奉献，挪为自己所使用。亲爱的家人，这个神将来都要严厉的审判。所以尼希米一回来极其愤怒，他要做一件事情。我才去巴比伦八年回来，竟然发生这件事情，我就甚恼怒，把这一切都清空。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向神求，我们有尼希米这样的勇敢呢，求神来洁净他的教会，在这末后的世代洁净他的教会，把这种污秽败坏都赶出去，把乳香、把素祭、把器皿重新的搬进来。所以你要常常为教会祷告，污秽出去，圣洁进来，祷告进来，乳香就是祷告啊，器皿、素祭就是人在神面前单纯的那种爱的关系，再带进来，求神洁净教会，把污秽都赶逐出去。你要常常为教会求洁净。10节，立位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供应他们，没有人在照顾立位人啦，没有人在照顾那些歌唱的啦，没有人在照顾那些敬拜的啦。尼希米就斥责官长为何离弃神的殿，招聚立位人，使他们重新供职，重新奉献，让大家再重新奉献。亲爱的家人，如果我们今天啊没有好好的去照顾神的仆人，恶待神的仆人，没有好好的去照顾那些在神的殿中侍奉的人，神都看准这一切，神都要向将来要向我们追讨这些。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摆上，为着殿的需要，我们献上的奉献，为着神的仆人的需要，神，这是神的心意，神会纪念这一切，神会供应我们的，神正会照顾我们的。你不要觉得怕自己缺乏，那我照顾教会传道人，那谁照顾我呢？神照顾你，神的爱就是这样，你不会缺乏的，你不会缺乏的。在整个第十三章，你会发觉尼希米每做一件事，他就做一个祷告，神啊帮助我，神啊帮助我。我们常常要祷告像尼希米一样，神啊帮助我，有一个洁净教会的祷告，神啊帮助我，有一个照顾侍奉神的立位人，侍奉神的祭司的祷告。15节到18节，安息日，安息日不安息了，安息日开始在做买卖了，推罗人也来了，各样的人都来了，你们怎么行这些恶事来干犯安息日呢？之前整个国家灭亡，我们流亡，就是因为我们不守安息日啊！你怎么现在还在安息日嘞？所以他说，安息日我要吩咐门锁起来，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告诉你啊，20节，你看商人跟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他们就认为，哎呀，这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啊，这个希米回来，只不过哎呀闹一闹，事情很快就过去了，风头过去了，我们安息日再继续再来。你看尼希米是坚持守安息日啊，我就警戒他们，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然后就立位人洁净自己，守城门，让守门的人重新站在守门的位置。第三个祷告，尼希米的祷告在22节，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来连续我。尼希米他说，主，我要为你的安息日坚持， 亲爱的家人，你也要祷告，你第三个祷告就是主，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每一次的聚会，让教会每一次在你面前的祷告会，让教会在你每一次在你面前的那个寻求你的聚会，让你的心得着安息，我们也在安息的当中，我们得着力量，得着供应。所以这样教会的每一个聚集，每一个敬拜，不是在外面的忙碌，而是进入到至圣所与神的一个相会。这就是尼希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你今天也要为你的教会祷告，主啊，让守门的人来，让教会的安息日可以真实的是你与我们相遇的日子。主啊，让许多守门人起来，让一些有心要在这个圣殿里面做买卖的，那些交易的来就是要聊天的，来就是要来人际关系的，来是要来找男女朋友的，来是要来做生意的，奉主的名斥责这些离开你的教会。我要为教会的圣洁祷告，我要叫教会成为神的安息的地方来祷告。二十三节，结亲了，你看犹大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结果孩子都不会说犹大话，怎么办法再教他们去遵行神的律法呢？连希伯来文犹大话都不懂啊，怎么把神的话语教给他们？尼希米很强悍啊，尼希米就斥责，尼希米就咒诅，尼希米就打他们，尼希米就拔他们的头发，还要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哇，这个尼希米会不会太凶了一点呢？之前以斯拉也没这样，以斯拉只是叫他们离开啊，叫他们把他们的这些妻子女儿离开啊。哇，这个尼希米够强悍啊，够强悍，打他们，咒诅他们，拔掉他们的头发。亲爱的家人，这就是神在尼希米里面的那个愤怒，一再给他们机会了，但人还是犯罪犯罪犯罪。真的要祷告说，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分别为圣，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从小我们就要教导他们，你所交往的，你所结婚的对象一定是一个爱主的，寻求主，侍奉主的人。你要常去祷告这件事情啊。最后一件事，尼希米做一件事，大祭司以利亚斯的孙子是谁？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啊。尼希米把他赶出去，就是让他取消祭司的资格，我不让你做祭司了。哇，尼希米是谁啊？尼希米不过是个九镇小官啊，他竟然可以把大祭司的这个职位给拔掉。你看，这神给他一个荣耀权柄。当一个人愿意为神的名站立的时候，他就有权柄。我们为神的名而站立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如果今天牧师传道人没有遵行神的话，他真实的犯罪在人的面前的话，我们要勇敢的去指出来啊，不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啊。祭司只能娶本地的处女为妻，既然娶了参巴拉的女儿啊，所以尼希米就把他的这个职责完全的取消。所以他还是祷告，主啊，给我力量，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玷污了祭司的责任，违背了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他每做一件事他就祷告，他每做一件事就祷告。三十到三十一节，叫大家重新的奉献，重新的奉献，重新的奉献。最后又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短短的八年期间，当初十二年前的立约，遵照神的话语，孩子都不会讲犹大话了，咒诅他们，责备他们，斥责他们，拔他们头发，打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没有守了，赶逐这些人，把门关起来。儿女呢，又与当地人结亲，真的是斥责他们，赶逐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十一奉献？没有，重新的再奉献。有没有照顾立位人、照顾祭司？没有，重新的再重新去照顾他们。所以，亲爱的家人，尼希米他就是真的去抓住在神面前的一个立约。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人立约，我们有时候做不到，是神完成这个约。但是，如果我们连立约的那个心智都没有，连立志在神面前要守这约的心智都没有，我们怎么踏上这个荣耀的命定，怎么去建造神的城墙，让这个城成为圣城呢？亲爱的家人，不是今天我搬到圣城我就变成圣民，而是我一直活出圣洁的生活，一群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聚在一起，那里有神的同在，那里就是圣城啊。我们就要祷告说，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软弱。尼希米记好像没有一个结束，但是尼希米却告诉我们，一直回到与神立约， 回到与神立约的那个心，神就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有权柄，让我们有能力。今天尼希米记第十三章，尼希米的每一个祷告，这四个祷告，这五个祷告，你要紧紧的抓住，也为你的家祷告，为教会祷告，让我的教会遵照你的话语，让我们教会的第二代不与那些不信者的人同父一儿，不进入到婚姻的当中。主，让我们教会是一个谨守安息日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谨守奉献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照顾传道人、照顾祭司和立位人的教会。那么这就是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完完全全的成就了。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